俄定規、烏總統禪術十提議、俄軍炸波蘭、加密幣交易所 FTX 破產、百萬人投資打水漂。拜集會中觀察美中發展，依然暗潮洶湧。湖南動用裝甲警車，廣州民眾反勒。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6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15日，泽连斯基远程参加 G20 峰会，期间公布了他的10项提议，表示如果俄方想要结束战争，就需要用充分的行动来证明。在演讲中，他将 G20 的称呼改为 G19， 原因是他不认同俄国的合法成员身份。同日，北约成员国波兰与乌克兰沃利夫边界的谷物工厂发生不明爆炸，传出疑似是遭俄军飞弹误击，而且有两名波兰民众不幸死亡。目前波兰已经紧急召开国安会议。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必须停止辐射和核安全有关的威胁，将武装分子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领土，将其交还乌克兰，还要停止对乌克兰谷物出口的阻挠，不能够再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设施，干扰民生。俄军需要释放囚犯，执行联合国宪章，恢复秩序，全面撤军，为在乌克兰领土上发生的迫害行径和污染担责，签订防止未来侵略的安全契约，并确认战争结束的条款。如果俄方不遵守他的建议，就证明当局不是真正致力于恢复和平。此前俄外交部声明称，俄方愿意发起和平谈判。泽连斯基表示，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普京已被媒体证实缺席 G20 峰会，俄称是行程冲突，但俄智库文明对话研究院研究员马拉辛科说，在 G20 峰会上，现在普京与其他领导人无话可谈，会很尴尬。路透社指出， G20 集团会议可能会决定共同谴责以任何方式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预计这次公布将是一个正向声明。 CNN 报道，乌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纳特指出，在过去一周内已经没有看到俄军使用巡弋飞弹和伊朗制的自杀无人机，是由于俄军缺乏军备，特别是弹道飞弹和空射型巡弋飞弹，因此俄军没办法持续大规模飞弹袭击。而俄军向乌克兰发射400多架自杀无人机，已被乌军摧毁330架。15日，乌克兰防空部队还击落了俄90多枚巡航导弹中的73枚。据波兰媒体报道，15日有导弹在波兰境内一家谷物干燥场发生爆炸，距离乌克兰边境仅10公里。据当地消防局证实，已有两人丧生。当地居民透露，他们听到两起爆炸声。泽连斯基当即表示，俄罗斯导弹对北约领土的打击是明显的局势升级，需要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表示，还不能够证实或否认有关俄军飞弹落入北约成员国波兰的信息，但关于安全承诺和北约第五条，美国再次明确表示将保护北约领土的每一寸。无奈前拜登刚发出警告，美国与北约盟友一起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如今俄罗斯突然轰炸波兰，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将要打响？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一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近日，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宣告破产，对虚拟货币界造成巨大冲击波，令投资者蒙受财务损失。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可能拥有超过100万债权人，直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万人发起索赔。据美媒 GWP 消息，在 FTX 的财务报表上还包括一项投资，名为让川普输 Trump Plus。 CNN 15日报道，世界各地的几十个监管机构 都希望调查 FTX 的倒闭事件，其中包括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好多加密投资者表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平白无辜成为受害人。有台湾投资人表示，对于整个产业来讲，这个是非常悲伤的一周。比特币持续走跌之后，世界第三大交易所说冧就冧，在打不开 App 的情况下，自己的虚拟货币投资约等于直接归零，还有几十个投资的朋友投入几亿台币，亦因为 FTX 倒闭归零。他抱怨说，加密货币领域没有政府监管，亦没有严密法规，求偿者面临着艰难的前景。而 FTX 创始人弗莱德在过去一日中，从推特上发布了一系列意义不明的推文，其中包括发生了什么？这个不是法律建议，不是财务建议，这个是我记得的全部内容，但记忆可能有部分错误等言论，激起了很多网友的愤慨与不解。对于 FTX 倒闭事件，中华民国财政部长苏建荣回应说，预计这些损失可以在明年申报财产交易所得时提列投资损失进行扣抵。而金管会主任黄天牧亦表示，行政院正在进行跨部会讨论这次比特币灾情造成的影响，从而制定对策。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14号拜登与习近平在巴厘岛三个多小时的会谈，涉及的议题广泛。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宏认为，这次会议双方是用一中各表来破题，在北京一中原则和美国一中政策背景下彼此所谓的划红线，而台湾从来都不是问题。他说这个是中共的战略叙事，中共编写了一个外交故事，他讲一中原则和其他国家的一中政策是不同的。外界注意到会后美中发出的通稿显示，两国对会谈的表述和之前拜习通话一样，差别很大。长篇的插曲亦透露，努力维持平和的同时，双方依然暗潮汹涌。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拜习会是在美中关系竞争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阶段性缓和而已，且双方的缓和仅限于俄乌的核危机、气候变化这一类第三方话题上取得一定的共识。在美中双方最关键对抗的焦点上，仍然是各讲各话。他说包括台海危机、科技脱欧、贸易竞争，还有人权领域，并没有见到任何实质性的相互让步或者是沟通，所以美中竞争对抗这个大趋势他不会改变，但是通过峰会来进行阶段性的降温和缓和，可能在以后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现象。会后拜登说，我们致力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中共没有立即侵犯台湾的企图。唐正远指，习近平短期内没有入侵台湾的企图，这个同习近平计划在他任期内吞并台湾，两者并不冲突。中共暂时没有动武的打算，原因并非仲想与美国和平共处或维持台海和平现状，仅是因军事能力和战争的储备没有达到开战的要求。习近平强调，中国会继续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他亦批评对中国脱欧断链的做法。苏子宏认为，未来美中双方会着手经济领域的竞争，中共已达到符合国际政治理论的80法则，次强国家达到第一强国 80% 的实力时，就会想霍夺领导权。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太可能放任中共这种威胁力量持续做大，所以科技的围堵终究还是会进行，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样可以迟滞中共这个威权政府的经济发展，还有它在军事上的扩张。所以未来美中之间除了敏感科技还有半导体这一类不会交流之外，其他经济的活动会慢慢的增加，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要符合拜登所谓的公平贸易。唐正远强调， 习近平在表面语言上放软，只是国内外的矛盾激化之后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习近平的讲话处处暗示，表达了美中之间必须是平起平坐的意图。同时他在继续的强调，要构建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等，这个本身就是在颠覆当前既定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共的这种战略意图其实并没有改变。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万方采访报道。湖南省株洲市实施全市静默半个多月了，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遭封控已近一个月，人们对足不出户或者足不出区以及反复的核酸检测越来越失去耐心。株洲市月塘街道经验装甲警车巡逻，14号晚间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发生群体抗议，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前往镇压，官民对立越演越烈。网民上传的影片显示，一辆有株洲特警标志的装甲警车通过抗音器呼叫话，现在对月塘街道重点区域进行武装巡逻，要求市民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不出门、不串门、不聚集，并威胁对不听指挥、违反防疫规定的将严肃处置。株洲市荷塘区居民唐女士15号对本台表示，我们这边还未有解封，所以商店啊这些还未有开门，我们现在还在管控区已经半个多月了，这边都还是居家隔离，我每日都看到有车在那里巡逻，我不知道是不是没警。株洲当局宣布，为了确保本月中旬实现全域清零目标，13号对天元区、石峰区、六口区等城区的部分区域实施解封，对卢松区、荷塘区继续交通管制和实施封控措施。地方政府在本月3号对上述城区实施从严加强沉默管理。天元区居民黄先生被封控在学校已经半个多月了，他表示天元区有些小区解封了，他所在的学校现在还未解封，他说只是同学在学校入面放两个小时，就是围着学校一块地自动走一走，外面的人入不到来，里面的人亦出不到去，我们上班就是24小时都在这里，亦不能够回家，管得好严，饭送到寝室入边吃。黄先生介绍，出入小区需要工作单位下发通行证，他的妻子被封在屋企好烦，我们在这里上班亦好烦，亦不能够到外边去，出不到去，小区的门和学校的门都封住，就是有人看守，警察将路都封了了，怕有人走过去。他相信为了生活要求出门赚钱的人很多，强行冲卡口的人一定会有，现在人人盼望尽早解封。网友上传的视像显示，14号晚上广州市海珠区部分城中村发生群体抗议，人群推倒了隔离围栏，高呼解封，当局出动大批警力镇压，有居民被打到满面都是血。中共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动辄封城、封区、封村，限制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官民对立，抗议封控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且有越演越烈趋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